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带着你一块来分享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和我们细细的来述说他们在生命当中经历的奇妙恩典。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朋友你是基督徒，回过头去看看从你信主到如今，这一路上你究竟经历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放下的哪些恩典呢？有一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来计算。当我们不断地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历史乐欢呼。神的恩典常常就是在生活当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并没有那么及时需要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耶利米哀歌呢，第三章里面有说，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这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2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情境我们有很多的不平安，有很多震惊的事情发生，但是常常会想，为什么会有些人就在刹那之间没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平安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但是对美珍来说，我觉得上帝有正在每一个人生命中有不同的计划，当然有他丰盛的慈爱跟恩典。那么今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透过来宾和我们来分享他自己在生命当中从成长一路到求学到婚姻当中，上帝怎么样带领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岁月当中走出属于他自己可以去面对，或者是说他可以去在神的面前一一数算的恩典的一个故事。当然他的故事非常的长那么其实在录制节目之前，我们花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倾听了这位来宾他的故事他在病痛当中也有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将会分别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块来分享王庆慧他的生命故事。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先针对他的成长岁月来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野地的花》。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一块跟着节目中的来宾王庆慧姐妹一块来分享她的故事。
这美丽的衣裳
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今晚美珍要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王庆慧姐妹如何在这条路上，在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经历到上帝天天的看顾，以及她又如何在信靠神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赐给她及时所需要的帮助。今晚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就是王庆慧姐妹。庆慧姐你好。
美珍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关于你的故事。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将针对你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一直在婚姻当中所经历到上帝的带领来做一个重点性的分享。那我知道您是从小就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基督信仰的家庭中，能不能稍稍谈一下家庭背景
啊？刚才我听到那首野地的话心里很感动，因为歌词当中说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那么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感谢神，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母就已经信耶稣了。那我们家里有六个兄弟姊妹，我是排行老五，所以从小叫王老五啊。那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带领我在教会的主日学当中成长。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因为她的教导，所以我从小就一直在教会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
所以母亲在属灵方面给你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影响深远。
对对
对，但是我也知道说家里那个时候应该是好多好多几十年前的时候家中有五六个孩子，对家里面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可是在年幼的时候也因着你生了一场疾病，也造成家里面在经济上的压力更大。所以想请庆慧姐针对这个部分来谈谈当时家里怎么来面对，而你又是怎么样，母亲在这方面给予你的帮助又是哪些
因为我在三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病，那么这部分呢我们预备在下一集的这个云彩飞扬当中再来分享。所以今天我只提到因为我生了这场病花费了很大的一笔金钱。那我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当时的收入很低，一个月只有40块钱，要养一家八口，生活本来就过得很艰苦了，再经过一场大病花了当时20000多块钱据后来我爸爸我妈妈告诉我，那个时候20000多块可以在南京东路买一间透天厝所以想想看现在是多少价值，我不会算。那么从那时候家里环境受到影响以后呢，我们就常常就是我们有句话说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不够。我记得一直到民国60年我们家还有借贷，我们在外面还有一些欠债，所以我们家的每一个孩子长大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出去赚钱来帮助妈妈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我们在环境当中有一些缺乏，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的姊妹，她从来不为这些事情所苦，他仍然想尽了办法给我们吃得很好，也常常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所以我虽然物质的环境方面比较缺乏，但是我从小就是充满了喜乐的一个人。那我的母亲她在许多时候她就教导我们，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跪下来祷告，因为他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当人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唯有去向我们的神求。我就这样走过来的。
对，
所以童年的过程妈妈给你的影响真的很大。那可不可以谈谈，因为您刚才说你从小的过程也因为妈妈的信仰使你从小就是很喜乐的孩子啊。您的个性是不是就是一直很乐观，很对前面的事情就是抱着很快乐，很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前面呢？
对，我现在结婚已经26年了。我先生常常说他当时被我吸引就是因为他看我好快乐，他不快乐，他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所以他看我好快乐的一个女孩子，虽然我长得很丑，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如果能够娶回家的话肯定可以带来快乐给他，所以他摸嘿嘿马后就把我娶回去了就是这样。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天天都很快乐。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说，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我没有烦恼。
到今天都是这样。
对对，虽然一路走来会有很多的困境啊，可是真的就像圣经上说的，神告诉我们当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他要顾念我们。我就抓住这句话，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遇到了困难，我就用这句话来跟他说，我说神啊，你说的当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你，你要顾念我。所以我都是我的同事啊，我的那教会的姊妹都笑我说我是一个耍赖的基督徒啊。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有这样的方式跟神撒娇，然后我就说我不管了，你要来管。哎，神就听我每一次的祷告都可以得到神的应允，我实在感谢他。
听到这就想到在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你们当倚靠耶和华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我就记得一位牧师说，那个倚靠就像孩子一样，完全把重心都靠在神的身上。刚刚清慧姐说你是一个很喜欢对神撒娇的一个孩子啊，我就想到你在赖在神身上那种感觉。可是上帝喜欢我们每一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经历他的带领，对不对？
对对。
可是呢我知道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青少年的过程。您刚才说你从小到大都很快乐，那我就很好奇，因为青少年过程里面升学的压力啦，难道没有造成你一些困扰吗？或者是在面对自我形象上面的时候，你刚才说你是一个很丑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可是在那个时候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点的事情让你觉得说你不快乐吗？
其实啊，真的说起来，我的升学过程是备受挫折的。当时我们初中是要参加联考，那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领了校长奖，所以我的升学考试成绩是老师看好的。没有人想到发榜的时候我榜上无名。那时候我们要到老师家去拿成绩单，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别人没考上啊，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没有考上哈，我觉得不太可能。他要求我跟我妈妈说，我们去办理复检，就是复查成绩。经过我们去复查以后，真的把我成绩算错了，所以就给我补了一个学校，虽然也是公立学校，但是总不如我理想当中的那么好。那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从小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家里又有一些经济压力，所以我姐姐就建议我不要考普通高中啊。当时是五专的第二次考试吧，好像五专第二次联招的样子。那一年我姐姐就说要我去考五专，这样子可以早一点学成，然后可以早一点出去工作，帮助家里改善环境。那么在我初中要考五专的时候，我进了考场，我跟我同学一起去考试，但是我同学还没到。那我们那时候很年轻嘛，15、16岁，进了考场看同学没来，就把随手带来的一个包包往抽屉里面一扔，我就到外面去等我同学。等到我同学来了，我们进了考场，我抽屉里面没东西了，整个皮包都被人家拿走了，当然准考证、身份证、什么证件都在里面。五专就没考成。 没考成，等到证件办下来，一般的学校也就考试招生考试几乎都结束了。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建议我再去读个国四班，第二年再考。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年底生的，在同班的同学当中就算是比较年长的一个人，那么要我再迟一年就要差两岁的同学了，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所以当时就读了一个私立的职校。高中三年读完以后，我就开始工作。我自认为我从小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要求比较多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不太容许在我的工作上面有什么疏忽。凡是别人交代给我的工作，我都会尽我一切的能力让他做得最好。可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天人算不如天算呢、很多事情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当你预备得很好的时候，但是环境还有各种的机会不是你能够拿捏的，所以就这样子我就错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在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小学的同学很多人现在都很有发展跟我一起读书的，跟我一起写功课的那些小的朋友，他们有的人是博士有的人在各方面都是很职位很高的人，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我没有这样的身份，没有这样的地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蛮挫折的，然后再加上青少年的时候开始长胖，人一胖就变得很丑了，又没有学识又没有外形，真是啊，那时候真是台湾话说物足，物足到了极点了但是感谢神的，我没有去抱怨过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也没有去问过神说这是为什么。因为 我说过我是个很快乐的人，也许今天想到了难过了一下下，睡个觉明天就忘了，所以我又快乐了。因为神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给我丰丰足足。那么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中间隐藏了很多神的美意因为神很爱我，那他也很了解我，他知道我可能是一个那种得意忘形以后就忘记他的人，所以他不敢把我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或者给我很好的学识，或者给我一个很美丽的外形。可能他知道我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会离他比较远一点，我会比较靠自己，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我自认为蛮有自信的人。也许就因为我的自信让神很害怕，他觉得这个人假如我给你那么多好的东西，你可能就离开我，他舍不得我离开他，所以他就把这些挫折，把这些别人看作不太好的事情都加在我的身上。那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一般家庭不太好的家庭环境不太好的人家都会把孩子放到演艺圈里面去工作，这样子收入比较丰富，可以很快的改善家里的环境。所以你们看当时大概在民国60年代吧，60年的左右，很多的演艺人员都是军人的子女，就是因为大家环境很苦，那么参加演艺生活，演艺工作是可以比较快而且比较丰厚的待遇，可以改善家庭的环境。那么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好的外形，我很可能就往那里面跳了，因为我对唱歌对跳舞对演戏我都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在小学的时候也参加话剧的演出然后在国中的时候也参加演讲比赛等等各方面，我觉得我是有资格的。 可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没有人想要你，所以你只好乖乖的在家里面待着。我想这是神在我的这一生当中做一个让我最想不透的一个安排。
是，也是曾经走过一段青涩年少的时间哦，让自己有一段自卑不快乐的时候。
对对对，
我想这样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说，这个庆慧姐还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某一些人他们心中的一些情感，否则我们感觉说就是你是一个很 happy 的人，很快乐的人。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说，在这一路上的过程当中，上帝透过母亲的信仰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跟影响。上帝特别也在你的婚姻上给你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上帝如何在婚姻上面帮助你，因为在婚姻当中你有你很艰辛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请庆慧姐来谈一谈，在婚姻当中你是怎么样开始踏入这个婚姻，而在婚姻当中神又怎么引领你走段那一段不容易走过的岁月。
对，这个谈到婚姻啊，我刚才说到就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呢，他曾经考虑过这个女孩那么胖那么丑到底要不要跟她结婚。我跟我先生是在高中，我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她了。不过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说读书的时候不要交朋友，所以我就跟她中断了我们的交往。直到六年以后，我们又在一个很巧合的机遇之下又碰面，然后有更多的联络。之后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人。那我的公公就告诉他，胖女孩比较有福气，所以他就勉强的接受了这个女孩子。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家庭。我的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在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尤其是他对我父母的孝敬，他对我兄弟姐妹的接纳，对我家庭的接纳，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他。但是因为他从小的生活环境让他结交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所以他在行为上有些偏差。我想他的部分呢我就保留起来，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他愿意来接受访问，我想让他自己来叙述他的一生的故事，我觉得那是很精彩的，也可以给很多的朋友有部分的帮助。那说到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工程人员，他很会赚钱，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薪水就是我的三倍。可是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会赌钱。在我们交往之后快要订婚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好像是良心发现了，他就跟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好了。哎呀，我那时候我想怎么会这样呢，都要订婚了你跟我说分手。他那时候很诚实的告诉我他会赌钱。因为我从小生活环境很单纯，我除了家庭学校就是教会，所以我不懂，完全不懂那个赌博的那种伤害性。那我想你既然敢这样的勇敢的跟我说跟我认错，那我就相信他会改。很不幸的是他一直没改。我很清楚，就是我们结婚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就去赌钱了。我们结完婚第一天上班他晚上就没回来。然后我发现我结婚的首饰都没了。我赶快跟我公公说，那我公公了解他的儿子，所以我公就要去睡觉，我公就帮我处理。等到我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公去问他，他就说他把那些金饰都拿去当掉了，然后输光了回来了。接着就是每一次他领薪水的那一天他就不回家，总是把身上钱都输光了他才会回来，甚至于他回来的时候是带着满身的债务回来的。那他对朋友都很守信用的，他跟别人借钱说哪一天还就一定要还， 所以这个还钱的工作，这个责任就担负在我的肩头上。啊，我本来以为他很会赚钱，结果他赚的钱我拿不到，我还要帮他去负责啊，负责还这些赌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我的经济压力也很大。那我就兼很多的啊，我刚才说到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工作，但是我后来在进修的时候，我取得了一个专科的资格，然后我就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到就在一些小朋友的家里面担任家教，我就当家教，然后在一个才艺补习班里面去教作文，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弥补家里面的这个开销。很多时候当我把晚餐准备好在桌上，然后单薄狼那种情绪在忽然间这样的低落，我想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够体会的。在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用膝盖跪着向神祈求，感谢神，虽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还是很喜乐。所以跟我相处，天天相处在一起的同事，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一段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因为无论何时你看到我的丈夫跟我在一起总是很恩爱的，我的先生也对我很呵护的，他们不晓得我心里面的那个苦。所以当我们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的时候，已经是12年以后了。其实在初期，我的朋友曾经知道这个状况的人跟我说过，算了，离婚好了。因为他碰过这样的，他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一个爱赌的人，他一辈子都没办法。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去找他，一直赌赌赌赌到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孙子去找阿公，他还在赌。所以他们认为一个赌徒很不容易改过来。感谢神，我是在神的保护当中的，我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当我向他这样子切切恳求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个大改变。可能时间长了一点，不过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应该是操练，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很幸福的家庭当中，我不懂得去体谅别人那样的苦。那么神把我放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让我尝试过这样的锥心之痛，可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当有朋友遇到这样的困难，或许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种帮助。所以今天日子走过来了，我也感谢神。我相信我先生的转变不是我的功劳，因为人不能做什么。一个人要劝另外一个人，你说破了嘴皮，也打不动他的心。唯有上帝能。唯有上帝要叫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改变了。那种改变真的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那么下面呢，我很愿意介绍大家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就在我心情很苦的时候，我跪着向神祷告的时候，我用来祷告的一首诗歌，就是《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牵我手，尽力。 软弱，我哭着，清风抱过黑夜，就令我尽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清风抱过黑夜，就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
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晚云彩飞扬在节目当中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的是王庆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谈到了庆慧姐在她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跟一般的青少年来成长过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哦，就是一路上都是蛮顺遂的。那感谢神的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这位母亲因着信仰的缘故，能够常常在属灵里面的教导来扶持帮助带领他的孩子，常常来用膝盖来仰望神。但是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知道，即使是这样一个乐观可爱而且对生活呢充满了喜乐的一个女孩，她也经历了一些挫折，不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刚才提到的就是婚姻当中。其实在美珍跟庆慧姐谈的过程里面，我很讶异，就是在结婚的前十年里，她花了这十年的功夫身兼数职，就是为了帮助她的丈夫还赌债哈。这对我们一般的女孩子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她说常常用膝盖跪求求神怜悯，求神恩待， 那么我相信可能这条路他也走不过来。那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我想也应该是他最大的安慰，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我相信因着抓住这样一个主耶稣的应许，因着这首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歌，使得庆慧姐能够在婚姻的路上一直走到雨过天晴的这个过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上帝其实不单单在婚姻当中建造庆慧姐，也建造了她的丈夫。待会我们要来分享她的丈夫现在的光景。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庆慧姐要感恩，就是关于孩子这件事情，就是结婚初期的时候，因为生活不安定，不敢考虑生孩子嘛。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帝怎么样来垂听她的祷告，那又是在一个什么奇妙的情况之下让她知道上帝真的带领她。我们要请庆慧姐来跟我们谈谈关于上帝赐给你孩子这一个部分的恩典。
感谢神哈，我今年结婚第26年了。那么在前10年呢，我先生一直在一个很昏噩的生活当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孩子。我觉得感谢神，因为我不敢有孩子。我那时候很担心，我不知道我这个家还能够维系多久，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要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周遭的爱我的朋友，当然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们都鼓励我走了算了，这种家待着也无聊，你没有成就感，你只有一天天的挫败感。好几次我们真的就差一点到律师楼，但是我相信是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安慰。神告诉我们，他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们的家能够维系到今天。那么当我的先生整个人被翻转以后，我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个女人呢。唯一的缺憾就是我们家没有孩子。那个时候我已经35岁了，我的母亲很担心我们没有孩子会成为我公公的一个遗憾，因为我的先生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子。那个时候我也跟我母亲说，我说35岁以后我也不敢要生了，因为高龄产妇，万一生出一个孩子是不健康的，那我真的情愿不要。所以那一年我特别为了孩子的事情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将近一个月。有一个礼拜天我要去儿童主日学，我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面担任主日学老师。我在准备小朋友的课程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把一段经文好像放大镜一样的放到我的眼前来看。那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3章29节说到，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答复吗？我说如果是，我就顺服，我就赞美你。真的从那天以后，我就不再求孩子的事。也感谢神，我的先生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跟我同心，所以我们很少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摩擦。那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个症结啊，说不定哪一天吵架或者有一天我先生有外遇就成了一个借口。但是感谢神，我们没有。 那么我除了帮助我的哥哥们带大了他们的孩子啊，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各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有四个孩子啊。那从他们读小学开始就一直跟着我带进带出，他们也很爱我。我不觉得我好像没有孩子的样子，因为我无论走到哪里去都有四个小萝卜头跟着我。那么当我们这些孩子成长以后，我就把我的这些爱心就用去关怀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在我的朋友当中，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们离婚了，他的太太就走了，留下两个孩子。那个时候大的才8岁，小的2岁多，快要3岁了。他的先生因为忽然的太太走掉了，他们是股票族，因为股票我不懂股票，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情况，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做股票，所以搞得真的是整个的家产都卖光了，太太又走了，又没有工作，还要带着两个孩子，他真的是不知所措。这时候我就帮助他把两个孩子接到我们家里来，带了他们孩子1年。所以我的朋友都很好奇说，诶，为什么你可以连别人的孩子都去爱？我想这是上帝的爱，不是我自己的爱，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够这样的宽阔。那个孩子也很爱我啊，他现在都很大了，两个孩子都很大了。感谢神，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神让我有更多的爱心去关怀我的周遭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也很希望将来如果有机会能够去爱更多的孩子。其实最近我们家有一我跟我先生曾经有一天我们两个在闲聊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退休了，那我们也准备出来要服侍，我们一直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说，哎，我们来搞个孤儿院怎么样？当然我想这是我们在开玩笑的话，因为我真的不明白这孤儿院是怎么的做法，但是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啊，也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我想这是神的恩典，感谢神啊。
听到清慧姐的故事分享到这里，我就想起在主里面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他最难过最忧伤的时候写过一首歌。他的歌因为是自己写的，我不太清楚旋律，但是我其中记得非常深刻的一个歌词，就是说生命中若没有缺口，就流不进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生命中为什么有一些缺口，为什么有一些遗憾，为什么有些不是看起来如果我有这个就圆满了，我有那个我就圆满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缺口呢？可是如果我们走过去回过头来看，真的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缺口，我们就无法去看见神的恩典怎么样在这缺口当中流到我们生命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一起收听的是王庆慧庆慧姐她的生命故事哦。那分享到这里，她的婚姻走到了一个阶段，经历了神特别的医治，特别的建造。那么即使是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认识庆慧姐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好，而且两个人现在还在神学院里面进修正在寻求未来全职侍奉的道路。所以我想针对这部分，能不能请庆慧姐跟我们来分享目前这个状况，因为丈夫曾经迷失过，那么今天他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信仰道路上如何跟你一起来有这样一个同心同意同走天路的这样子一个转变呢？
对，这一段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哈，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借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感谢神，虽然在我的环境当中遇到了看起来好像是很多的困难，但是在神一点都不是困难，在神对我来说 那是他要给我学习的功课。所以每一次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只要祷告，神就让我得着，他就让我知道他随时在我的身边。我的先生在十多年以前呢，他真的彻底悔改了。他悔改以后，他参加教会的服事，那我们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工程公司。我们的公司很有意思，我们从来不应酬的。你们知道，在一般的这种工程承包的方面，如果没有应酬，没有一些什么秘密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经营。但是我们就是靠神，当我们要决定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求问神，如果这是你给我的工作，我们就去做，如果不是神给的工作，我们不靠人际的关系去拿到这个工作。那么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待，我们的公司真是万事亨通。尤其在这三年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工作业绩比前几年更好，好到我们如果不去接工作，我们势必要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做你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年八月结束了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专心的要来服侍神，因为神的恩典太多了，太多让我们真的觉得说，神啊，我们不能那么贪心呢，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都不顾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不再承包任何的工程，我们在今年八月把一部分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就专心的在寻求。目前我们在华神延伸部进修我们 每个礼拜只上三天的课，可是我们两个人真的很用功的在读书尤其是我先生，只要眼睛张着的时候他都看书，都几乎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休闲，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不足，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时间赶快来充实我们在圣经上面的知识，免得我们将来的服事有任何的亏损。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是同学我们一起在装备，一起在等候神的差遣。
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婚姻生活以及信仰生活。如果从刚才一路上听过来，觉得这当中有血有泪，然后走过高山，走过低谷，但是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上帝的应许啊。那么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将近尾声了，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分享到，我们会在下个礼拜继续邀请王庆慧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关于在生病过程当中的经历，以及如何在信靠神的过程当中经历到祷告蒙垂听，上帝给你及时的祝福。不过我想刚才一路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能够得到这些祝福，当然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个性啦，或者是也许你是处理得很好啦，当然信仰也不可抹灭啦。但是我想要请庆慧姐在最后的时候给予听众朋友一些你的祝福，因为云彩飞扬，我相信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他们在一个不快乐的婚姻当中，他们可能也在一个失望的沮丧的光景当中，我们真的盼望刚才那首歌《亲爱主牵我手》能够成为收音机旁凡是听到这首歌的朋友的安慰。可是我真的盼望你自己走过这条道路，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勉励祝福收音机旁现在正有需要的朋友你当时怎么样抓住神的手，那么今天也透过你的勉励使他们能够不放弃，坚持继续跟随主。
是的，我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来荣耀神。我知道不是我能也不是我配得，而是神他白白的把这样的福分赏赐给我。那么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跟我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造成了你很大的伤害，或者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或者你是一个学生，你的升学过程非常非常的不顺利，你心里感到很沮丧，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或者你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妈妈，或者你是一个缺乏孩子的家庭，你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孩子来给你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欢乐。这么多的失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怎么样去度过它呢？我就是走过这么多的艰苦路的人，我也曾经被击败过，我也曾经伤心过，但是感谢神，我是跪倒在神的面前，我就是这样的切切的向他求告，我就是用我的膝盖跪着向他祷告，我的神就是听祷告的神。只要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就会应允我们所求的每一件事。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一段圣经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借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当中很重要的是这个信字，也就是相信的信。朋友，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困难，你不知道谁可以帮助你，我介绍我的好朋友给你，他是耶稣。你只要肯相信耶稣，你所有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都必得着。没有条件的，只要你肯相信他，他就把这些恩典白白的赏赐给你，你就可以和我一样，虽然是一个失意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蛮有喜乐，真的愿意把这样的好朋友介绍给您，也盼望您乐意来接受我的好朋友耶稣。愿上帝祝福您。
是非常谢谢清慧姐在节目最后呢给予听众朋友最大最深的祝福。诚如耶利米哀歌的3章31节之后说的，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感谢神，我们的神不是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苦，你有难处，不要害怕，坦然无惧来到这位至圣至爱的神的面前。如果上帝曾经牵着清慧姐走过了那些死荫幽谷，我相信上帝今天仍然能够带领你走过你的难处。如果你对信仰有兴趣，想更多了解，我们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或者是你对今晚节目内容想要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的话，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可以使用传真，你可以拨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好，时间的关系，要在这里赶紧跟你说声晚安了。最后，我们在这首《耶稣爱你》的歌声中跟你说声再见。下个礼拜邀请你准时收听云彩飞扬的节目，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
生命中。